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和草安兄啊，要来谈谈中国的金融问题。前不久啊，中国的银监会啊，发表一个公告，
是
说要有100万以上的钱才能够批准从中国银行转移到外国银行。这个中国银行转外国银行是什么条件下呢？因为 WTO 到今年底啊，你的过渡时期就结束了，
是
所有的外国银行大的银行都可以进来到中国办理人民币业务了。
是。
那么银监会呢，在提前几个月就事先发公告，你要转钱吗？转到外国银行去吗？那你一定是要大户或者是这个有钱人才能转得过去，否则你就不能动。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吗？
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就刚您讲了嘛，这个 WTO 开放的这个到期了，中国开放外资银行进去，中国呢就考虑到一个外资银行一进去呢，外资银行信用啊各种条件呢都比中国的银行要好，现在大量的中国的百姓的储蓄可能会转到外资银行去。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国有银行四大银行就这都知道了，亏损那么多，国家也补充的钱那么多，它这个可能会倒掉，因为钱都转走了之后，这银行会亏了，
对，
没有钱运转不起来了，
那银行就关门了。
对，所以这个影响中国的政府的一个经济上的危机了。说这时候他就制定了一个政策，其实这政策啊，它叫草案。那草案呢？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就是说外资银行啊进入中国哈，你如果不是设立一个独立的在中国成立一个法人机构，你呢也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就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
不能经营业务。
哎，所以你像 BOA 这个，像美国银行，你像那汇丰银行这大银行，花旗银行大银行，你要想在中国成立这个经营人民币业务，发行什么银行卡、credit card 这个信用卡之类的东西呢？你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在中国的这个法人机构。
哎，什么叫独立的？我这个是 BOA 或者汇丰银行，我进来了，我本身就是独立的，我没有说是跟其他国家跟你中国银行有什么勾结的关系啊，我是个独立的一个财团到你中国银行来设立
这个
公司、啊。
这个有一点这个法规上的东西，就是说，一般来说啊，因为银行业哈、啊、是一个关于信用程度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行业。
对，
那个信用好不好是关系到有储蓄来不来、那个，
要不要吸引客户的问题。
哎、对、所以在各国都是让有总行注册在之后呢，到各个地区啊、各个国家注册分行，那个分行并不是独立的机构，是一个它的所有的这个责任承担都要由总行来承担的。
那就是一个母行，一个子行。
对，
那么子行所这个所有的liability 就所有的责任呢，母行要负责。
对，要负责。他亏了、赢了、赚了那个母行、这个总行都要负责。
都要负责任。
因为这个银行业就是你这个分行越多的话母行的承担风险能力就越强。
越强。对。
对，这个一分行坏了，比其他银行分行好的话能补齐的。
补贴。对。
你不能说这个银行就单独自己承担的，他垮了，老百姓的储户就损失掉了。
对。
所以中国政府设立这么一个条件，他非得一定要在中国设立一个独立机构。而这个独立机构之后呢，就等于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母行投资到分行，这个分行责任自己承担，所以我就很想不通
啊。你的意思说，他这个独立机构以后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和母行没有关系？
没关系了，
这个独立意义就在这里。
对，所以这种等于这种成立的，我就搞不清楚，这是对损害中国百姓的利益的问题啊。你如果说有中国百姓在这个分行出个问题之后，母行承担那个逃脱保责任，像美国呢，就是都银行呢。像那个美国银行啊、花旗银行啊、华盛顿银行啊，他们都是有这个 FDIC 这个担保认证的。
对，
而且呢，就是联邦保险呢都有这个有规定的。联邦储蓄保险就是说，你这个银行倒了之后，我政府要赔20万美元。
啊，
对，只要你超过不超过20万美元，
他都赔你，
牛处赔你。
对，
超过20万美元，最多赔20万美元。
啊，
当然20万美元就合人民币100多万了。
对，
如果说你中国大陆那个成立一个，比如说是花旗银行中国的一个中国公司，这个独立的法人机构之后，这个责任就没有了。
在美国这个，
美国就不承认，
那个20万这个条例就不成立了，
不成立，不适用了。而这个是它什么是由这个独立的机构单独承担责任的？其实这种机构是往往商业机构哈，就是生这个工厂或者贸易公司这样做，这样做就为个这家公司做倒了之后，跟我总行没关系，撇清责任的一种方式。有限责任制嘛，
那我要问题了，你让他成立这个独立公司以后，你是想吸引中国的客户，还是不想吸引中国的客户？
所以中国政府呢，就是我就搞不清，他很蠢，他这个，他第一点他是想让呢说叫我中国法规管辖他，
对，
你不能在美国那银行 那个把你的优惠政策都拿来，把储户吸引走
啊。
你要经过我政策，我的政策就是对这个储蓄啊、储户啊很苛刻，跟我们那跟那享受我这个这个风险。但这样的话，对中国百姓利益没有好处啊。
哎，那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站在中国政府、中国银监会的立场来讲，他不希望你客户转移到美国银行或者外国银行去，大概目的就是这个了。
就这个，他靠控制这个在中国法律范围内成立这个独立机构的控制它。
那就是说，他用这个办法来抵消你 WTO 让大家开放银行，那就是国民待遇这么个条件了，他把它抵消掉。
对，他是个很愚蠢的一个办法。当然，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成立分行的条件呢是一个亿美元，一亿人民币。这个在海外，像在美国成立银行啊，最低的州有的州不一样，最低的州的标准是30万美元就可以成立一家银行。
30万美元，
对，
就是你本金。
本金。所以在中国叫一亿都是等于相当于1亿，等于1200万美元了。
对。
但这种对海外银大银行来说根本就
无所谓
、啊，不算什么钱。
对。
你像花旗银行是9000亿这个资本。
啊。
所以那9000亿资本的话，他说就一亿
个
每
一
亿
美金，
对啊，
无所谓。一亿人民币。
一亿人民币等于他要成立9万个分行啊，那个这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钱。
对。
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 WTO 要求的是国民待遇。而这个法律今后诞生的时候，你不能说要求外国银行是1亿那个注册资本，中国的本土银行是1000万或者50万，
那不公平了。
但这种但是要都要求1亿的话，等于是这种政策就把中国大国民间银行、中国百姓自己投资建的银行的渠道全部封杀了。
那就是说，把中国要民间要成立这一个银行啊，门槛提高了，
提高了，
你入准条件提高，等于是没有条件成立，
没有条件成立。
那就是等于是把这个市场啊全部让给了外国。
对，因为外国的这个实力要比中国的本土的实力要强的太多了，所以你提个条款提高那个门槛越高，对外国那个银行来说越好。你提高门槛之后，小银行进不去了，只有我大银行垄断了。所以中国政府就很，我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为中国百姓的谋福利呢，还是为这个大银行的资本家谋福利？
这是你从这个角度讲，可是从共产党都讲啊。他是不希望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我讲中国老百姓，不希望中国老百姓手上有财权，
是
有财力，有了财力以后，他做很多事情可以对你共产党不利，他不希望你有，他宁可相信啊，外国人把钱呢，你吸一部分钱让外国人去控制，外国人呢就不会来捣乱我这个政权，中国人他认为你这个老百姓啊拿了钱以后，说不定捣乱我的政权，就好像清算讲，宁可给洋人。不给家奴，这是他这个政策的表现。
对，所以中共这一点就是我
非常非常不利于中国的民间的金融事业的发展。
对对对，他这样把中国大陆的民间的整个本土的金融给封杀掉了。
要封杀掉。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他就准入条件嘛，他是说外资银行你在这注册之后，他可以吸收100万人民币的储蓄的以上的储蓄，可以到外国银行去开户。
对，
这点上我就更不理解了。他说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呢，这个外国银行呢可以发银行卡、魁地卡什么的。他就说100万那个人民币的储蓄的话发进去存进去，等于让普通老百姓不能到外国银行开户了。但是呢有钱人他就钱可以随便存到外国银行去，而且他往外转移钱的话没有限制了。
那我们算一个账嘛，现在按中国银行所公布的现在这个存在中国银行里边有14万亿人民币，对吧？14万亿里边，估计里边有30%到40%是企业的存款。
是。
那么真正是有民间的存款，大概有8万亿吧。
7、8万亿。
7、8万亿。
是。
那么7、8万亿按这个有钱人和没有钱人的比例来算，大户的人恐怕是占了80%。
对。
这个存款。
20%的这个富裕人口啊。对。占了存款总额的80%，大约
爸爸有6亿以上，
5、6亿，这是有20%有钱人，
20%的有钱掌握的，
是。
那这20%的可以把这5、6亿钱呢，很容易通过这个100万这个条例啊，可以转移到外国银行。
对啊，因为他有银行卡嘛。
啊，
我今天在这个花旗银行的中国分行开个中国这个中国银行，
对，
花旗银行中国括弧银行
，哎，
对，开一个户，然后呢，他拿到就跟那个美国那边到美国去说。我在美国 BOA 银行，再成立一个账户，我转移钱过去，银行一刷卡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这个外汇管制，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外国银行嘛，
对啊，外汇管制就没有了，
没有了。
有钱人随时可以转钱了，但是穷人钱转不到。想保值，比如说贫苦的百姓啊，说这个经济通货膨胀，我想把钱 存到外国银行去，不行了。
那么他
悄悄100万存款过不去啊？
这里边是不是含义有这么个含义？就是说中共啊是在准备垮台逃跑，把有钱的人呢让你们准备，你们有钱的人，那有钱人是谁呢？不是贪官，要么就是暴发户，要么就是官员，
是
这些人
利益集团
嘛？利益集团，这些人这些精英们嘛，经济精英们有钱了，他们要准备逃跑了，通过这个手段，这个渠道。很合法合理的出去了，那你没有钱的人或者钱少的人你动不了了。
对，
这个就非常非常歧视啊！在这么一个政权，如果金融一 bankrupt 一破一爆发这个赔这个破产的时候，有钱人先逃跑了。
是，其实你刚刚讲的歧视也是非常对的
啊，
因为这个做生意，政府是不应该管银行吸收什么储户什么那个多少钱为条件的，这都是银行自己决定的。
对，
银行说我愿意吸收这个储户100万的这个储户，那银行决定。你比如说政府决定你这家银行只能存100万，只能存200万，50万以下你不能要，这就是违反法律的这个。
在美国没有这样规定。
对呀、啊、这本身就歧视啊，这对中国百姓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歧视，人民的歧视。说这个是违反法律的，这是。
我想这个是其实是个结果了，
是
个结果，你照着这个政策的歧视结果。我想有兴趣的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目标最大的就是不让这个钱呢、啊
转移，对，
不让他转移到这个外国银行去。
是，
你们那些有钱的人呢？他认为在还没有发生最危机的时候，他不走。
是，
哎，他还留在国内。一旦有最危机的时候，他走的最快，先走。你那些人不能走了，通倒霉了。
对，
所以他就留了两个口。
所以他像表面上是想这个为挽救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啊，
对，
把这个防止四大银行的储蓄储户啊转移钱到这个海外银行去，但实际上他那种做法上。根本就没有办法限制，他只要把利益集团那块让出一个口子，对中国百姓块给拴住了，让你中国百姓呢承担最大的风险。你想想这个100万呢哈，你这银行的钱是流动的，
对，
你说那100万储蓄我可以开个户，我今天是拿100万开户去了，但是呢，我明天我就因为我要用钱呢，我就拿走了99万，你说我这个户这个剩1万块在外汇那个外国银行的储户那个储蓄账户里的，你说我是合法是不合法？难道我就要把这1万块钱账户给封杀掉？不行啊，因为钱的流动每天都会变化的。说他在制定政策时啊，这个人的头脑就非常愚蠢，说根本不懂银行业，也不懂法律的这种人。
不管怎么样，他懂不懂？但是反映了这一点，共产党的金融啊，在这个 WTO 最后快开放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
是，
这是已经表现出来了。
是。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
时间到了。
是
啊。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